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所以我们继续入菩萨心论的第六品安忍品。所以之前呢，我们大体上面讲到，就是说，修安忍啊，能够对治嗔，修安忍的功德，以及嗔恨的这种危害。然后说这个，就是过患，嗔恨的过患，就是一嗔能回，摧毁千劫所积聚，共施善施等，对，施共善施等一切诸福善，就类似。然后，让心安乐，就是说，也就身安忍呢，能够让心生安乐；嗔恨呢，让心呢扰乱这个身心，像灼伤的这个身心得不到宁静，没有喜乐，甚至睡觉都很困难。然后对亲友也会遭到这种违缘，就是繁缛尘愁。所以嗔恨的这种过失呢，就是说，一旦心里面嗔恨的时候呢，乐就相对减少啊，然后哭伤加哭。嗔恨从来不曾就是真正帮助过什么人，但是人总是会陷入各种嗔恨当中。所以我们为了今生来世能够尽情的修持安忍来灭除嗔恨。所以嗔恨的因就是说，我们认为做了，就是谁挡了我们的这种安乐，就是或者我们想要做的事情，然后有些我们不想要的事情呢，别人要我们去做，所以这种的方式使我们很生气，它变成嗔恨的燃料。那消除嗔恨的这个方式呢，就是说，应该说就是任何时候呢，就应该修这种安欢喜的心。有自己的自持的这种戒见修行啊，这样子呢就不会失毁。所以就是说我们有一种就是当下能够改变的，以及未来长期能够改善的这些上面呢，做一些思维，说既然可以做改变的话，我们就不用就是燃烧情绪而理智的去做这些事情。然后如果事情是非自己能够主导和掌控的呢，那生气也就没有什么意义。所以呢，细究这种嗔恨的因，然后就要全力的断除。所以嗔禁的这个差别在安忍品里面呢，就是如果从科判来讲的话，就是消除让我们不快乐的这种因此而产生的这种嗔恨，消除别人让我们就是受苦而产生嗔恨的这种的快乐痛苦，这种而升起这种嗔恨心，就是说然后好像阻挡了我们的快乐，或者是说让我们承受了痛苦，就这种的一些认知呢，就是我们主要生气的原因。但究竟上面是不是说就是我不快乐都是不好的，然后我受苦都是不好的呢？也不一定。就是其实暂时不快乐，长期有快乐的；暂时受苦，但是长期有好的。所以这些要从短期、长期、终极和相对的意义上面去看。所以安忍品里面呢，基本上就是把修安忍呢分为先认知 这种嗔恨的对境，然后再来真实的修安忍。认知嗔恨的对境呢，又分为就是说，就是主要是我和这第一个偈颂，其实就是，读一下第一个偈颂啊，就是不欲，不欲我欲有，利遭利苦遭轻蔑，闻受粗鄙语，欲地则反噬。这个意思是说，我们就是嗔恨的这个对境经常出现是什么样的原因，前面之前有分析，然后就是想做的不让做，不想做的要做，这些原因导致嗔恨。基本上来讲，就这个由此变化成很多种的这些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是细微和根本上面你观察还是有这个成分在里面。然后那就是说，不让我和我的朋友呢，就是不想让我和自己的亲友朋友关心的人呢受苦啊，遭到轻蔑。有人世间人说，就是说人就是一张脸，什么人就是一口气，有时候人就是一个名，有时候人就是一口利，有时候人就是就是怎么讲的得和失，有时候就是很在乎这种怎么讲，就是赞美和批评，有些时候重视和忽略，所以类似的就世间八法的这种过程。所以自己和自己所关心的人爱的人呢，不喜欢遭受苦，遭到其他人的轻蔑，受到他们的言语的这种伤害，言语的这种就是不敬的语言的这种的伤害。那与敌呢，也就是说一个是分了亲和敌两个部分，然后对自己不喜欢的人呢，当然是相反，他如果受到言语的这种鄙视，粗劣的这种粗口的这种伤害，那你也觉得是可以接受甚至是欢喜的。如果说他遭受到某一种其他人的这种歧视或者其他人的轻蔑，他们受苦那这样子你也觉得是就可以，因为是敌人的这个概念嘛，跟亲友的保护和敌人的不保护或者伤害的心态是刚好是相反的。所以这样子呢，这个就是说这个就是嗔的境，就是嗔的境，就是贪爱亲方，嗔恨敌方，然后由此呢就是遭到利益上面的损失，减少痛苦，增加痛苦，减少快乐，包括受到粗鄙的语言和这种，就这些等等。然后如何在这些整个就是根本上面以这种状况呢，如何修这个真实的安忍呢？就是说安忍与这个对自己不欲自己不想要的事情上面来造的人呢，就是修安忍，然后对自己所欲的阻挡着呢修安忍，这然后去诽谤自己的人呢修安忍。就是之前讲的想要和不想要的，给予不想要的，夺去想要的这种，或者阻挡想要的，这些上面的修安忍。那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说给自己就是不欲求的这种，给我们不欲求的就是我们人苦修这个说苦的时候也有这种嘛，不欲临或者不欲给予不欲的这种的痛苦。那这是这个呢，给予不欲呢又是有分这个令自己受苦而修安忍，然后就是与斥责我的人修安忍，就是一般人不喜欢受苦，如果有人给你遭了苦，如果你不喜欢受到斥责，有人给你就是斥责你，这时候修安忍。就是然后对你的朋友就是所不欲的就给予的这种他所不欲的人呢，那这时候也要修安忍。与敌造福的人呢修安忍，所以基本上是自己和自己所关心的人，然后造各种不欲以 以及对敌方的造福，这时候呢是如何修恩，然后在这个让自己个人就是受苦的这个层次呢，就是个人有人使你个人受苦呢，那这个又分为几个科判，就是说受苦领受这种痛苦的领受，修安忍，然后于法定心的安忍，以及怨害不嗔的安忍，就是意思说让你亲自承受这种痛苦的时候呢，如何就是转这个安忍，转为安忍的修行，就是对于法这种生定心，就是这些时候没有不定的心，这上面呢去修安忍，然后就是怨害上面不嗔，所以这个里面现在就具体的内容寄送上面，我们就这个这样子好一点。乐因何其微，苦因极繁多，若无出离，若苦无苦无出离，故因则安忍。所以说这个世界上面本身是如此，从各个佛法的这种经典论点当中都可以引用到，说三恶趣当然是如此，即便是三善道当中呢也是一样，就是尤其是像人道这种阿修罗道当中呢也会就是苦乐参半，尤其是乐少苦多，生缘少，就是这种逆缘伪缘死缘这种的众多，所以说就是说轮回之中无安乐，不仅是种无妙香，或者是三界轮回犹如火灾，就是这种的，就是引用这些法语能够了解到，的确是我们就是每一个人都奇迹般的生活着，有众多的这个里里外外的这种微妙的平衡，如果一旦这些平衡突水火风外在的从整个星球的上来看，我们就是能够有生命的这种星球，能够看得见的物质的这种世界本身是小的，然后在这个有情的生命当中人是比较稀有的，然后人当中的修行人就是能够真正的在深入的这种智慧当中道途当中前进的人呢又是很微小，所以说众多其他都是就是受苦以外继续受苦，其他就是连着更多的苦，这样的一种的世界。所以没有受苦的时候呢，就是苦是其中是一种，就是比如说四圣谛当中讲到说苦作为一谛，一个真谛来教导四圣谛苦即灭道，因为苦谛的认识非常的重要，然后才会引申到说为什么我会承受这些，到底这个微妙的关系关联性在哪里，到底然后这个因上面能不能改变这个苦，那如果因上面能改变如何改变，就是改变的这种境界和道理在哪里，方法在哪里，所以在一般的社会当中受苦基本上大家就不好的事情尽量去避免忌讳，甚至是说痛苦死亡这种的都尽量不要去就是谈及或者是去提及或者是看到之间，去医院里面受教育，去坟场受教育，或者是说专门讲到这种无常苦的这种的教导本身在其他的很多传统里并不是那么丰富，当然个别的传统会有，但是在佛法当中呢就是它你不需要给你就是其他的原因理由给你各种的社会争议啊财富啊名声啊这样子，你要的是人生的真相，像佛陀出家的时候也是因为看到了这种生老病死，他走上了这种修行的道，以这种的视线的方式来做的，所以说看到苦然后就是处理，如果没有苦的话那就是人不愿意就是深入的观察到底什么让你承受这些苦， 或者是所以天道的众生很多很相对比较安逸，就是所以他们就没有那种的积极修行的这种心，而比较怠惰，最后就是难以出离，所以出离跟解脱有关系。所以这个是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然后第三个说苦心嘎那巴无端忍烧烧割，吾今求解脱，何故反畏怯？所以这个苦心的这个嘎那巴，这里面就是嘎那巴或者是嘎那巴，这个就是在其他的一些传统里面，就是印度教的这种传统，也应该是去摩诃婆罗多里面的一个人物，他就是说就在这个现在的印度北边，北印度有一个叫Karnar 应该是在那个叫什么哈里亚纳的那个邦的一个城市，据说是这个人曾经就是建造的。那他就是这个本身，这摩诃婆罗多里面有很多人物是比较有神话的故事呀。他就是开始是一种怎么讲呢？太阳的这种，就是说天神的这种降子的这种一个因缘来产生的。后来呢，他就是因为出生的时候他身上有这个盔甲和耳环，就天生生下来就身上有这个东西，所以他的家人呢不知道怎么去做，就把他放在摇篮竹篮里面呢，就是随这个河流呢飘下去，放怎么讲呢，漂流下去。所以有一个车夫把他就是养大的过程当中呢，这个人就是非常的勤恳呢，就是可以布施一切啊，做很多，而且武艺高强，以至于就是在这种王室的这种比赛这些里面呢，他就是很有这个威势力。但是过去呢，平民和王室的这两个阶层不同，所以他不能参加这个王室的比赛。所以但是有其他的这些因缘呢，就是他会后来得到了王的一个家族的这种的名声。所以在这个上面呢，他们就做这方面的这些一系列的，主要这里面讲的是苦行嘛。印度过去的时候呢，有很多就佛教、印度教、其他教很多当中都有一些苦行。所以在印度的苦行比较有名的是说有这种就是说蓬头垢面不洗澡啊，就是衣衫褴褛啊，然后有时候就像什么以前玄奘法师讲的，像这个躲在这个炉灶边的这个香猫，身上花白，有些呢像枯树头发，这些身体像那种分是非常瘦弱，有些呢就是吃这些喝那些粪便的尿屎呀这些，然后非常肮脏臭的，像这种像就是肮脏的像猪那种的味道。有些呢睡在这个布满铁钉的床上，有些就走在这个火热烤的这种炭上面，有些就是断水断食来修苦行，有些特定在严寒酷暑当中，也有这个在早期有这个记载的，就是他们站在单腿站起来，或者是单手向伸向天空，这个应该是这种以现在都有的这种的苦行。所以你这种的就是有些是就是割这种身体啊，在特别的季节当中呢刺穿自己的身体啊，抽自己的辫子，这些在很多的里面都有。也有一些就是苦行这种整天不穿衣服呀，就是穿天衣，就这个在耆那教里面也有的，就是不穿这个任何衣服，赤裸派，就这类的也有。就是然后就这类的，当然佛教里面呢，像弥勒日巴呀，其他的这种著名的修行者也有修行，就是吃黄马驯马， 但是这些是一些特定的修行的人，而且整体佛教里面呢不走极端的这种苦行，就是一种中道当中来修行滋养身体，在特定的时候有修这个，比如说斋戒呀，也有就是安居呀，修这些时候要包括比丘的这种头陀心啊，气势托钵种种的，但是整体而言的话，不要求有就是弄到残割自己的身体啊，这些上面是不提倡的。所以，主要我们在这里面主要说的是说苦行的这些人呢，无端的就是那因为有些时间的原因吧，就是得到净化身体而想要获得某一种的所执着的一些境界。在以前的这个印度的文化里面也有说早期的这种翻新期，中间的居家区，后面的修行和后面最后的苦行期来分人生的几个阶段，所以有不同就是流派或者是不同的这个种姓不同阶层的人呢，最后会就是把生命的归宿放在一样修行上面。这个修行本身是好的，但是我们说出世间的这种智慧正见非常的重要，不然的话有一些就是原始古派的这些崇拜自然或者是道观或种这种的上面也有一些就是类似于祭祀呀修苦行啊残害自己身体啊，这些都不是佛教里面所提倡的，就是外道的这种怎么讲呢苦行。所以但是就说他们为了这些就是执着有执着常执着自主，这样来就是去做这些就是忍受这些痛苦的话，那我们求解脱应该是说为什么还要如此的怯懦，受一些稍微就受一些人的言语呀或者是甚至就是稍微有一点就是误解呀，或者是踩你一脚不小心，或者是这些忍受不了以后会进而变成很大的这种大打出手或者是这类做法，这那就是没有太有这个必要，没有特别有必要，而且应该在这个困顿当中，在多数时候呢就如何去忍受这些这种苦是有意义的一种方向，而且是替我们佛法修行当中也有就是替其他的众生来就自他交换来就是施受的这种的修行。所以我们目前自己感受的一些苦呢，有一些是过去自己造了业感受的苦，当然应该自己承受，应该是说早承受早结束，就像欠的这种债一样，早还早清。然后另外一些是其他人先行造的业，那这个呢就是其实造业的人更可怜，他将来也要偿还这些业债，所以我们如果愤怒嗔恨然后演变更严重的话，他要和彼此要卷进去的更深更就是久。所以以某一种的苦行一样就是头陀行这些来自他交换的方式或者是密续当中的有些师生的这种的修行呢，就是他们是可以帮助及早的偿清过去宿舍以来的这种累积的这种怎么讲呢业债。所以总的来说在遇到一些损害不见得是坏事，或许就是解脱和转变的这个契机。有些时候你回过头来想的时候会感恩某一些的挫折，这些是你不一样，是你就是进步所以就是在痛苦当中真诚的痛苦当中发出离心，知道苦乐的这种取舍的差别知道怎么样不能施苦于别人应该怎么去转苦为道这种上面。所以无垢光尊者说造受损害于正法，或解脱道害恩大，痛苦忧伤于正法，得大安乐故 得安乐故，苦大苦恩大，所以这些呢，就是应该记在心里面。然后就是我们说，就是能够把苦呢，受的苦呢，把它看作是一种契机转变，而不要只是想说针对于某一个人报复某一件事情去复仇这样的想法，而是要去长远的去看，这怎么样把它变成一种善缘。然后最后一个就是，酒席不宜陈，此事定非有。见习小害故，大难亦能忍。所以我们刚才讲到，就是思维苦的这种苦是解脱的因，然后再讲到说，那既然就是苦是解脱的一个因，那思维这种习怎么样习苦成为自然，怎么样去那就把它转为道用，怎么样去承受这些呢？就因为有些时候连一些小事情我们都很难忍，这也是忍，也是一种怎么讲呢，习惯性的。这个里面说没有什么是长久的训练下就是不能变得更容易的，没有这样的事情，而是说就是怎么讲有一种熟能生巧这个意思，就没有一件事情不是熟能生巧，修行也是如此。所以说就是逐渐的，就是习惯小的这种的忍受，小的这种苦，然后大的这种难来临的时候也能忍。这个我们从世间当中其实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得到，比如说日常生活当中，在一些堵车的地方，那一般的人可能还是没有那么大的耐心，但是你如果到了一个像交通比较拥挤的城市，那后来呢，你觉得就是忍受这种的苦是可以习惯的。就像一个人一个从来不太学习的人，你让他做几天的学习就是听说读写这些最基本的，他也很难忍受。但是你慢慢习惯了以后，日久天长以后，就觉得学习变成了一种享受。或许说就是有些人刚刚关进监狱的时候，刚开始的半个月一个月是最难过，很多人就是踢啊喊啊崩溃啊哭啊闹啊睡不着啊什么都有。后来慢慢慢慢又觉得就变成一个自然，就人有这种习惯的能力。同时呢，也就是说酒席成这种怎么讲训练有素成熟吧，什么事情都不断的学习练习以后，就变得越来越纯熟，就是类似的。所以说忍受很多习惯，刚开始你不能忍受别人的开玩笑，哪怕是一点点冒犯你都觉得很难就是接受，后来觉得这些习惯了，主要是别人的各种不敬啊，别人的各种怎么讲呢就是小看啊蔑视呀，或者乃至于自己亲戚朋友身上发生的事情一样，开始的时候可能你稍有一些亲戚朋友生病或者是受到一些打架伤害，这样的时候呢会暴跳如雷啊，要生恨着恨不得要结伴去灭了对方。但是如果一个人经历过很多战争，经历过很多创伤，这样这些经历过的时候呢，他看问题的时候会比较冷静，他能够尽量化干戈为玉帛，或者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种的上面去及时的掌控，及时的控制灾情，及时的控制危情。所以这样子的方式呢，就是说就不能，就是学习好的也是一个习惯，那改善不好的也需要有一种的习惯。所以习惯别人的就是某一些冷漠啊，或者是有些讽刺侮辱，这些至于就是某一些微小的这些小动作，这些时候慢慢慢慢自己能够比较应付自如，而且能够化毒为药，转敌为这个友，化敌为友。所以就是我们所说的 宝石一样加工，慢慢加工以后，最后变成越来越珍贵的这种，就是难得的价值连城的宝贝。所以很多都是从这种的练习当中慢慢获得这些成就。所以说苦变成解脱的契机，解脱的因缘。所以我们今天到这里，赐福于的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地，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